像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打开罗马书这一卷宝贵的书信，也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看到，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并且我们能够因信成义，让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称义的生命，不仅是加给我们了，而且能够让我们活得出来。我们就从主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使我们能够学习到你对我们这个恩典，极大的恩典，要如何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发生效用。借着罗马书这一卷书信，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罗马书我们好不容易看完5章了，这个一季的时间已经剩下2节课了。那如果能够把第6章看完，我们就很高兴。所以，大概看了快要三分之一的罗马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罗马书读通的话，我们至少整本新约圣经我们都能够读通，就好像罗马书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卷书，我们把它的来龙去脉我们搞清楚，其实后面的新约后面很多，特别是这书信类的，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就很容易了，因为它里面很多观念其实是互相那个就互相比较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第6章啊。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先来把第6章一起来读。那我们读第1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到第14节。如果我们有那个新译本的话，我们就读新译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着那个和合本，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读，那我读新译本的这个版本。好，好，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藏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叫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能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着。你们也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着。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用具。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下，而是在恩典下。好，第6章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上次我们讲是从第5章，我们第12节一起讲到，一直讲到最后一节，就21节。那第5章的12节到21节，我们讲到一个观念了。就是在什么里面，在哪里？第5章12节到21节讲到在哪里？在哪里？在亚当里。所以有两个范围，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 哦，然后在亚当里呢，就是一个过一个犯罪的生活，那在基督里呢，就是过一个称义的生活。好，那第五章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到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然后第五章的后面呢，就说，那么在基督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哦，就说在亚当里面，我们很清楚说亚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犯罪，对不对？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大家都在亚当里面，就他一个人犯罪呢，我们全部人都算为罪，因为亚当他是犯罪的人的代表。然后现在基督来了，所以基督他也有一个代表性，他的代表性就跟亚当的代表性一样。亚当他一个人犯罪，全部人都犯罪了。那基督他一个人称义，那其他的人呢就跟着耶稣称义了。但是犯罪跟称义又是不一样的。在亚当呢，他犯罪犯了几次？亚当他犯罪，他只犯了一个罪。他犯了一个罪，从此以后罪就进来了，所以他只要犯一下罪，他就所有的人都算为罪。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犯了多少罪？我们就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罪，很少人说我这一辈子我只犯了一样罪，然后就下地狱了。没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称义，我们就是犯很多很多很多的罪，然后这些很多很多的罪呢，基督他都要赦免。就是在基督里面就变成说，基督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就不是赦免我们一样的罪，他赦免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罪。所以第五章后面就讲到说，这个恩赐跟这个犯罪是有一个量上面的不同了。好像你犯罪，你犯一次，那就统统都堕落，全部人都堕落。但是你要称义呢，你必须要把很多很多很多的罪统统都把它洗干净。这样子呢，那个才能够称义。我这个人，我不能够说他只赦免我偷东西的罪，然后他不赦免我打人的罪。那这样子我还是不能够称义。我就是我这些所有的罪，我都要被赦免。所以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第二十节。如果有和合本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哇，所以我们必须要犯很多很多的罪，然后恩典通通都要赦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称义。这是第五章第二十节。所以恩典的力量有多大，它的力量是比那个犯罪的力量还要大的，因为恩典要赦免我们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罪，我们所有的罪恩典都要赦免。哦，所以这个恩典的力量要很大，然后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你如果只是一个那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你犯罪了，恩典可以赦免你。但是如果你是陈静心，或者是上次那个姚传道，然后那个罪这么比较，好像在人间看起来罪比较大，恩典还是要赦免我们。所以人家读到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很自然的时候就很自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就怎么样，我就多犯一点罪嘛，反正我多犯一点罪，那就可以让这个恩典显得更大，恩典浩瀚无穷嘛。这就是第六章第一节讲的，我们常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好像那个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 all you can eat 啊？那 all you can eat 就是你付了钱之后，你进去你要怎么样？你要尽量吃啊！哦，你才能够让你付的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那个 Pizza Hut 3块钱的那个 all you can eat， 然后就进去以后你就尽量吃，才能够让你那个3块钱显得有价值啊！对，好像。这个恩典你要叫恩典显多，你就 all you can eat， 你就尽量去犯罪，然后让恩典来洗净我们的罪。诶，这样不是很好吗？第六章第一节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嘛。因为律法那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反正我犯一样罪，耶稣的宝血赦免。 我犯十样罪，耶稣的宝血也赦免，那我为什么不多多的犯罪，让耶稣的宝血多多的赦免我，多多的享受那个犯罪的快乐，然后我再多多的，反正 all you can eat， 耶稣的宝血都会赦免呢？哦，这个保罗这个时候他知道我们堕落的人一定会往这边想，所以呢，他也不避免这个问题，他就跟我们讲到这个，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一般的我们在回答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一般的回答方法，就是如果有人问我们说，哎，你们信基督教就是这样子吗？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信了之后我就得到赦免了，那我就多犯罪啊，然后我就多得赦免了。一般我们怎么样子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我们比较那个合理的一个答案？有没有？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给他？好，就是说我们信基督教都是因信称义啦。所以我们信了基督教以后，我们就多犯罪啊，反正我们犯多一点罪，神也是赦免了，所以我们就尽量犯罪，神尽量来得到神的赦免。那个一般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答他的？哦，那这个那这个对啊，这个就好像，
因为你没有信耶稣前他犯罪他是不洁的嘛，你信了以后你知道了你犯，但是你不洁的嘛，
那这样子他还有没有，他还会不会得救？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讲，我不明白。
对啊，如果说我是因信称义的话，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犯罪还是得还是耶稣要赦免，就是刚刚第五章这里跟我们讲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啊。所以我犯多少罪，这个恩典都是可以赦免的。我即使说我是信了主之后犯的，那这个恩典还是要赦免我啊。因为这个恩典它不是赦免，不只是我上次讲，它不只是赦免我过去所犯的罪，它要赦免我将来所犯的罪，这样才有效啊。如果说我将来所犯的罪，恩典不管呢？哇，那我这个信耶稣很可怕，我最好那个死之前再信，要不然话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有把握说我所信的我所犯的罪可不可能在那个在我还没死之前把这个罪把它解决掉，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认罪，然后去让这个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讲因信称义，就是讲到说，那我们所犯的罪耶稣都会赦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第五章第二十节那里，就是我们所犯所有的罪，那个恩典都要把那个罪给包容。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的去犯罪，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多犯罪，然后多多得到恩典，这个是我们所问的问题。
当然不可以咯，
比较实际嘛，就是说我们非要去故意犯，但是呢我们可以不小心犯，也就是说你那刚才曾主要回答就是说你犯罪就没有救恩，那这样子有一点比较可怕。不过你这个回答就进了一步，说我不故意犯， 我是不小心犯，所以我每一次犯罪我都说不小心的，我不小心的啊，我只要是
可是那个谁是保罗，他说偶尔被公犯怎么办？你叫提出问题。
你们对你们叫挽回。
如果是一次犯的话，那实际上我们人不能犯罪，主要是圣灵的功劳。如果我们不靠这个，一定会犯罪呀。
嗯，对呀。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信了耶稣。没有人会，除非你根本真心，不愿意再去犯，但是偶尔会被过犯所困，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结打不开的地方，像某个上特殊的软弱，那完全可能。那所以他才说要因信称义，也要靠圣灵来成圣嘛。
嗯。
如果你没有圣灵，靠自己做是做不到的。
嗯。
那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你存心去犯罪，那你根本就把耶稣撇在一边了。
嗯，对，
除非是我们是软弱的，真的是。
对，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讲说，我们不存心去犯，我们每一次犯罪我们都是不小心的，那都是我软弱胜不过，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子？一般我讲一般人的回答哈，就是说我们的确因信称义，它是一个那个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呢，如果说我每一次我去犯罪，就好像说我去让我自己去受到罪的污染，然后再让因信称义来解决我罪的问题，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王明道先生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刮胡子，一刮啊，糟了，那个把那个皮刮掉了，血流出来了，然后他就去跟他的朋友他要了一种药。那个药呢一抹上去，诶，血就止住了。所以他说我是不是以后我每次刮胡子的时候，我就诶故意的把我这个刮一个洞，然后呢再去拿那个药水来涂。他说我不会这样子做嘛。他说我因信称义，就是说诶，我得到这个医治之后呢，我下次我不会说我故意再去把它弄破，然后让这个主的宝血来涂抹，我不会做这种事啊，因为我不会笨到这种情形，我要去这样，我要去这样，那个故意这样去支取这样恩典，哦，所以第一这个这件事情，第一这个是在逻辑上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就是那当然这个解释的方法千变万化了，你可以跟他讲说你不会说故意把自己怎么样子，然后你吃一种解药。把它解决哦，所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是从一个合理化的范围当中，我们不会去故意去把自己弄受伤，然后来支取这个恩典。如果故意的话，那表示说我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哈，那个伤害自己怎么样子？但是一般正常人不会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保罗他所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第六章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呢，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保罗的回答是说绝对不可以。回答说绝对不可以，就是说他那个字翻译成英文叫做 God forbid, 就是说绝对不可以哦，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他不可以说因着这个恩典很多然后他就继续的犯罪。好，然后这个是为什么不可以呢？下面第六章以后就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因信称义然后那个恩典很多然后我们就继续的去故意去犯罪。因为为什么？因为恩典不是给我们拿来滥用的。恩典不是拿来好像拿来塞我们这个拿来塞我们这个破烂的人生的。恩典不是这样子，恩典是一件我们很宝贵，然后我们得到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很珍惜的。这个是整个第六章的一个一个中心的信息啊。他是讲到罪，有一本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一本书《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作者是尼珀森，那尼珀森他在罗马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解释罗马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在基督里， 如果说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以后，到第八章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八章整章我们如果没有用在基督里的观念去读的话，我们就一直陷在这个基督徒犯罪然后跟罪之间怎么办，我们就一直陷在这个问题里面。除非说我知道我是在基督里，那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面对这个罪。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也是尼霍生提出来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之前讲到的罪呢是罪的行为，所以那个罪都是复数的，我们犯了什么样子的罪然后神来赦免我们。但是从第五章第十二节之后讲到的罪呢是在讲一个罪性，所以是讲到说我这个人，我这个犯罪的有里面从亚当而来犯罪的人，我要怎么样子去对付这个罪性。那这个罪性呢跟我从前我在讲的那个罪行是不一样的。罪性有什么特别呢？罪性是从亚当来的，那么从亚当来呢这个罪性就住在我的里面，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这个罪性呢它就是好像一个残暴的主人，我呢就好像一个奴隶，所以我的生活动作呢我是身不由己的我去顺服那个罪性，那当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那个罪性不在那个掌权作王的地位上面了，但是罪性呢还继续的来影响我，还继续的来让我犯罪。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个罪性的问题，我怎么样子从罪性当中跟这个罪性来征战，这个到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罪性呢真的把它那个它那个对我的功用怎么样子真的把它消灭掉。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因信称义呢是一个一次的这个过一次的这个决定，当我因信我就称义了，这个地位上面我就是一个义人，一个完全人。但实际上呢我里面我还有这个罪性的存在，所以因信称义是我的地位上面我已经得到这个地位，但是当我对付了我的罪性呢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不只是说我在地位上面我挂着一个名牌叫做义人，而且呢我里面的生命我真的是成为了一个义人。那这个是要对付我的罪性，而不只是对付我一样一样的罪行。所以尼洛森他在这一方面呢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尤其是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从第五章第十二节之后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从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的。第五章的后面呢还有一节很重要，就是第五章的21节。21节我们上次也稍微讲过，就是关于这个罪跟恩典的这个关系，我们一起来念第5章第21节。如果有和合本的话我们就念和合本。好，请。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试着把这个罪跟恩典它的因果关系把它列出来。这里21节讲到两件事情，那么罪的结果是什么？罪作王怎么样？叫人死。那恩典作王怎么样？恩典作王借着罪借着罪借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作王呢我们注意这里他说那恩典借着义作王，所以恩典首先让我们称义，然后呢得永生。所以恩典跟称义之间有一个关系，就是因信称义，其实因什么？其实是因着恩典，然后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就恩典使我们称义，中间呢它是有这样子一个关系，是恩典与称义，罪与死。 所以这个关系呢，让我们能够看到第六章说，我们怎么能够还在这个还在罪中呢？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所以第六章整个都在讨论恩典跟罪，恩典跟罪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这个罪性哦，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个罪性？六章第一节他说，说可以人在罪中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然后呢，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所以这里的死呢，跟刚才第五章的这个死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第六章第二节的在罪上死的人，跟第五章讲到恩，跟罪作王叫人死，这个死是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里的死是什么死？
哪里？
第六章第二节，在罪上死，在罪上死。刚才说罪叫我死啊，是在罪上死。所以跟在罪上死这里的死，对，所以这个死是跟那个死要用另外一个颜色才能够代表不同的死。所以第二节他是讲另外一个死，这个死呢，就是说我跟罪之间断绝了关系，所以我称义之后，我跟罪之间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称义之前呢，我跟罪之间是一个巴比巴比的关系，罪跟我跟罪两个人互相友好同盟，然后但是呢，罪是辖制我的。但是当我跟罪脱离关系的时候呢，我接受恩典，我跟罪脱离关系的时候，我向罪就切断了跟罪的关系。这个是第六章第二节讲到死。我们第六章我们可以如果说你用那个铅笔或者用红线去画的话，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了很多死，还有很多活，所以你把那个死圈出来哈，都是在讲向罪死，然后活呢都是向神活，所以死都是跟罪之间的这个关系没有了，活都是跟这个恩典建立的关系，这个死呢跟这个死就是两件不同的事哦。所以在罪上死的人，怎么能可在罪中活呢？所以我们跟罪断绝关系了，我们就不会在罪里面生活了。那么这里就用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称义以后我们继续犯罪这件事情呢，要跟我们什么？跟我们受洗连在一起。所以这里保罗他就开始用受洗这件事情呢，来跟我们说明我们怎么样子在罪上死，我们怎么样子在罪上面切断这个死的关系呢？他说好像受洗哦。第三节说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也就是跟罪之间的这个断绝。所以受洗归入他的死不是这个死，而是这个死哦，是归入跟罪之间的这个断绝关系。我们受洗就是讲到基督徒他从他去接受洗礼的时候所表明的第一个，这是表明一个受洗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同死的，我们进到水里然后跟耶稣同死。第二呢，也是表明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去接受洗礼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实质上面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向这个世界我宣告我是死亡了，这个实质的帮助让我能够重新从我受洗这一刻开始，我就去过一个新生的生活。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受洗？那不受洗的有没有得救？对，所以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呢，他就可以得救。可是受洗呢，是表明说我们 走到了这一步，我们愿意来做见证，我们愿意正式提出来，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愿意跟这个罪划清界限。本来我只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但是呢，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表明说，我跟罪划清界限，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里是讲到受洗，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然后呢，过来就是受洗，借着洗礼归入死。第三节说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第四节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说明的，什么叫做洗礼？什么叫做洗礼？我们受洗，我们刚才讲受洗归入他的，然后呢，这是基督，这个死是刚刚我们讲到说与罪断绝，然后这里是基督的死，所以基督的死呢，我们就好像与基督联合了。尼洛生在这里他有一个比喻，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里有一张纸，那我这一张纸呢要到上海去，那我这一张纸我要到上海去，他不能去啊。但是我如果把这一张纸夹在这本圣经里面，然后把我这本圣经寄到上海去，这张纸在哪里？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我在基督里，当我受洗的时候，归入耶稣的时候，我就死了。这个死呢，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够去死，哦，然后我或者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并不是我就被定十字架，哦，那这些都是我在基督里面做到的。基督做到这些的时候，我在基督里面，我就跟着耶稣一起去了。哦，这本书就到上海去，然后我就到上海去了，哦，就是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一定要从在基督里去了解，否则的话，他死他的，我活我的。如果我在基督里面，这个受洗的意义就是我在基督里面，我就跟着基督，我就进到死里面去。这个死的功用呢，就是我跟罪。我跟世界就断绝关系了，哪有一个死的人他还会在这个赌场里面赌博的？没有嘛？没有一个死的人会去妓女院里面去风花雪月？没有啊，因为他已经在坟墓里面了，他也不会去打麻将，他也不会去做那个东家长西家短的，他都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死是跟耶稣基督死的。然后呢，第四节后面说什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这个死了以后呢，第四节后面有没有讲到复活？好，所以复活是借着什么？我们刚才讲死是借着与耶稣联合，是借着受洗归入耶稣的死。那么复活是怎么来的？借父的荣耀之前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再来念第四节，再念一次。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因为这里翻译有一点那个困难，那我就把它原文的顺序把它讲出来。原来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在后面的，也就是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然后原来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里是在讲到说什么，然后洗礼使我们那个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怎么样让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开始去过一个新生活。这个新生活呢，就是跟我受洗之前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也就是我受洗之前呢，可能我是生活很懒散，那个很麻木，很没有节制的。但是呢，等到我受洗之后呢，我去过一个新的生活，我去那个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去做见证，我去有一个新的样式。这个新的生活使我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死跟复活两件事情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的，同一个源头，但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死是从我们与主一起受洗，一起与主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但是要复活要怎么样？要我生活要有新的样式。也就是说，我如果洗了之后呢，我还是我行我素，我那我随我变的话，那么我还没有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还只是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说，因信称义其实是两个步骤，同一个源头，但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因信称义，我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马上就因信称义了。但是我要活出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我要活出这个我要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必须要在道德上面、行为上面，我有一个生活的见证，我才能够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说，那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我们可以活在罪中吗？我们可以不小心犯罪吗？如果我们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发现真的是 God forbid， 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新生活上面归入基督的复活的话，我们还是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还只是一个称义的一个样子，而没有一个称义的实质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刚刚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所看到的。那正常基督徒生活是尼诺森一本，可以说解罗马书一本很有原创性的一本著作呢。所以我在讲义的后面呢，我就附了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其中的一小段。那这一小段呢，是我不太赞成的。不太赞成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这样子看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我就受洗之后，我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呢，我就自动那个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跟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自动发生的，我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那个我跟耶稣基督呢有一个我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才去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尼诺森他在这里呢，他就开始有一点好像那个走得太极端了。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哦，他说我如果是枝子连于葡萄树，那枝子很用力的去连于葡萄树，枝子不会在葡萄树上面。我在基督里面，如果我要很用力的到基督里面，我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呢，因为基督是基督，我是我。除非说我认识到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我的信心里面知道，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有一点悬。我从信心里面我就知道，这个葡萄树呢，就是我已经跟我。葡萄，我就是葡萄树的一部分了。我不管是葡萄树的花，我不管是葡萄树的果子，我不管是 不管是葡萄树的枝子，我已经是葡萄树的一部分了，我不必再用力的去跟耶稣基督联合了，因为我不必去那个，我不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去做任何努力，我只要死了，我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尼珀森他的讲法。那在这里就开始有一点偏了，就是其实我不只是要对付一个死，不只是要对付一个死的问题，而且我还要对付我自己心，自己生活上我自己要去做一个，我自己要去做一个好榜样，我自己要去实行出来。如果我没有自己去努力去做出来，我一直说我要死，然后我做不到，神帮我做，我这样子一直把它丢上去，我没有办法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我自己要去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我自己要去实行出来，我才能够与基督耶稣的复活联合。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这一方面，然后我们去看一些参考书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被有一些参考书的内容把它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当然，尼珀森的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所以我们在即使说在这个不赞成的地方呢，我们还是用很尊重的态度，因为他的确他提出了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观念，的确他那个从圣经的原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很多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这些丰盛，但是在这一方面呢，可能他就有一点受到他自己的，就我们想就是可能就受到他自己原先的这些其他的影响，他就提出他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仔细的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新生活当中，我自己有责任的来过这个新生活，而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都是死啊死了，我死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都了结了。好，那这个是六章第四节这里所提到的，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这个说好像是受死以后复活以后，心中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我是今天是哪复活，不是靠着耶稣复活的那使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
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对，我们死之后呢，我们生命是改变了。死之后我跟罪就断绝了。但是呢，罪，我跟罪断绝的关系并不代表说罪从此就不再来攻击我了。我跟罪，我从前跟罪巴比的嘛。那现在我跟罪，我说我跟你断绝关系，那罪，你想罪就这样子很高兴的说，好，那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不是啊，罪还会跑回来。所以我因信称义，我宣告说我跟罪断绝关系了，那罪就跑回来找我了。哎，打牌啊，三缺一啊。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要活出一个道德的生活来。我要跟他说，我对于三缺一这件事情呢，我从前我很喜欢，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喜欢了。所以这在这个我从前很喜欢，现在不喜欢，这件事情是十字架做的。是我死，我跟他断绝关系做的，但是我要说出来，我不去三缺一，我要做出来，我不去三缺一，这个是我自己，我要选择去过新生命的生活。如果我还是去三缺一，那么我还是对回到原点，并不是说我就不得救，但是我就没有去顺服我这个新的生命所给我的一个能力。所赋予我的一个。
那你这里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本来说我记得这里面讲，耶稣感觉一个人的里面的鬼，但是最后打扫干净，人的鬼就进去了，这个情况就等于这样子，赶出去了当然是空的了，那我们受洗死了，那旧的东西一直勾销，因为它重新进生命了，那然后我们起来以后，那耶稣的复活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它是通过圣灵的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的顺服他的圣灵的带领，我才不会去打牌，不然我还是打牌啊。
你不顺服你就去打牌，对。
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圣灵，不能通过我自己的行为去做，还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颠倒了，我怎么说，我就是你说的 情况，要是我自己要去选择一个东西，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方向，那除非靠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行得出来。就像你要原谅人，从你自己来说，你接受不了的嘛，别人欺负了你，怎么能接受？除非你受过圣灵做的，这个它是最高智慧，它是最公义的，我愿意受，那我就先原谅再说，对不对？然后你才体会到那个原谅的好处。那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里面，根据你刚才的说法，好像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东西，就是这个自己做也是在圣灵里面，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是。
所以现在讲到的是在第八章，因为我觉得保罗他在解释的东西，就是他先从一个表象这个地方，他说他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 honor 人的自由意志，可是他到第八章，他告诉你说，其实你的这个自由意志是顺着一个律。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不顺着一个罪的律，他说，你的自由意志顺从圣灵的律，要不然你的自由意志就顺着罪的律。那你之所以新的生活，你之所以能够有能力过一个新的生活，是因为有一个圣灵的律。可是圣灵会跟罪相争啊，所以就讲到说，这个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生活，他不断的在征战。征战是这样，就是说你要选择，你有一个自由意志，然后两边有圣灵。
对，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就是一定是有圣灵的体现。所以我是觉得，你从死里复活起来以后，就已经有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我说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我已经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因此我就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说，圣经告诉你的，你应该怎么做，你就顺服。这个时候你要做选择，而这个选择的标准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而是圣灵启示你的选择。
对，
因为一个人有很多种的选择，对不对？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启示是圣灵给你，但是你要选择，你要做一件事，就是说，
所以还是顺服圣灵的能力。我觉得，所以这个，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从死里面，可是从死的时候，从死这个复活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有这个意识。
对，复活圣灵在我们的，对，复活圣灵在我们里面，够，还要活出来。现在找人在讲一个辩论。说你要活出复活的，你不能说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我还过着不复活的日子，
那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就是有这样，因为他这个地方就在讲嘛，这个地方讲有一些人他就会说我人在最终要这样子，他就现在保罗在活这个东西都不可以的，而且是不能的。
就是说他这里他并没有把一个选择的难处给我们移去，我们选择我们。开始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选择，但是他并没有把一个选择的难处把我们说你就一定会，你就很自然的你就会去不恨的。对，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面对你还是要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还是要去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你到最后你 end up 你选择了，然后你就跟主联合了。这当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但是那个难处是我自己我要付出来的代价。
我觉得我可能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起来以后先有这个能力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能力，
我们要使用那个，对，
那么才能够联合。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还是可以做的能力，我自己做不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以后才跟他有这个复活的样式，而是因为本来就是个复活的样式，我们在受苦当中显出这个复活的样式。
你看他在这边嘛，第四章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中文的话，第四节，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个没什么问题嘛，借着洗礼归入死，就是跟他一同埋葬。这个洗礼归入死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呢？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为什么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是要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荣耀的生命？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我们经常就做的蛮错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对谣传这样的一个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一个 dramatic 的 change。
这个你刚才那张讲的，那个所谓讲的这个，他说对于我的称义，对不对？我没有做什么，因为神做。但他说，对于我的成分，我也用不着做什么。你在那边说，对于我的称义，我必须要做什么，因为神为我做。同理，对于我的成分，我也不用做，用不着做什么，因为神为我成分。
对，
他是讲这一点。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用罪行来讲，这讲不通。
罪行来讲，
因为如果你用罪行来讲，这句话的论点完全错，但是对于罪性来讲，他在讲罪性，对于一个罪人来讲，我们的承认我们是不用做什么的，因为 stop， 但是对于罪性来讲，对我的罪性，我的罪性来讲，承认是很重要的。可是对于我讲的，对于我是一个罪人来讲，这个十字架的复活对我是太重要了。但是如果我还是在罪里面的时候，我在罪的奴仆里面，这十字架的复活对我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因为我根本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感觉的。因为我还不晓得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如何能够想要成圣呢？这不要讲，因为你根本就不晓得你是罪人，你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怂了嘛，我实在是比你们太聪明了，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笨呢？为什么不去吸食？为什么不去吸食马灰呢？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事情，你们在那边工辛苦工作成圣，这是不要做，真的是太傻了。我打这个麻烦有多，你实在是太傻了。
哦，你老婆在这里。
所以说，我是往罪性，罪性来讲承认才有，可是对于罪的行为来讲呢，我觉得您说是在讲这个，这个罪性。如果当我成为一个罪人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多么需要承认。如果今天不是我，甚至我不晓得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是承认不要再讲，这个是完全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还是在包尿布的阶段，叫我自己去上厕所，这个是不要讲的。但是当我脱离了包尿布的阶段，你叫我尿在裤子里面，那简直是太可耻的事。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脱离包尿布吸奶瓶的阶段的话，我们来谈说你不要尿在裤子，不要再讲，这是妄想。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包尿布的阶段，今天才在讲说我如何能够不要尿在裤子上，这件事情就是承认。那如果我要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不靠在基督里面，那不要再讲了，你永远会尿在裤子里面，你是不可能不会，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好可能就会。所以如果我讲的，我觉得说你那边讲的他有两面的，就他讲的是，当我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就这样讲说。这个 Jeff Deere 他甚至讲，我就觉得说，
对，
他是 to the point 在讲，我们是，如果我们已经脱离了包尿布的一个教会，所以都知道，他是在讲这件事，如果你已经脱离包尿布的一个教会的话，不要再去再讲这件事情 ，please，do it back to the normal， 要知道他跟我们有多远，对不对？知道他跟我们有多远，不要再认为说我比你靠近他，所以你比我不如。不要再讲这种，也不要再讲说你必须要来这个祷告，你必须要来圣经，不要再讲这个 please just as a body talk each other， 不要再 please talk each other。他们在讲这件事情，我就好，他讲的是讲这个，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悔改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这我觉得是他的东西也是有点不大一样。
对。
你说真的这个，我觉得他是在讲那件事的。
我综合背景也觉得一件事情是个东西，可是这点我没看到。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自己同时了，我们这些同时，那神就接受我们今天证明我们的罪孽，都从死里起来，自己觉得我们是新人了。这个新人，你可能讲的就是说你。都已经正式准备好了，你不要再做什么。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做了啊，你工作也不要做，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切你能够承受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就是顺服而已。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说，今天不是说我们起来还苦苦去挣扎要去做什么东西，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把圣灵放在里面，那我们就自然能够顺服，自然就打自然就以前喜欢唱的那些歌啦，唱的那些我就不要跳了，也不唱了。他这个胃口就改变了了，这个在那个密勒公司讲过很多这方面信息，所以我就觉得强调的就是说，你从此以后，你复活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生的生命是要靠圣灵去维持，就是你以前的罪勾销了，跟以后不能再犯罪。你如果偶尔被过犯所胜呢，你认罪悔改，神还是信实的，还是可以赦免你。但这都是你因为是胜不过的情况之下，不是说你诚信要犯的。但是就是说，你必须顺服圣灵带领。我们常常就是因为不顺，就造成这个后果，又犯了一个错。
所以我们如果说，一直讲这种顺服舍己， 然后死，然后我死，然后一直没有讲到我自己所应当付的代价，我自己跟这个罪恶去交战，我自己跟罪恶亲自的去交战，把那个罪恶把它制服。我一直没有讲这一部分。是的，我在靠圣灵，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把责任都推卸给圣灵，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我这样子做呢，就是我没有死透透，然后我没有死透，所以我再死。但实际上这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子做进去其实是做不通的，就是说我如果一直说这件事情除了圣灵之外还是圣灵，除了这个死之外还是死，然后我自己一直没有去过新的生活。过新的生活，对，刚才你讲到一点，就是说过新的生活可能我是在将功补过，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就是说我过新生活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我是为了说那个我要用好行为来讨好上帝，还是说我真的是为了是要活出复活的生命？我过新生活是在对付我这个饶我，让我能够活得更像耶稣。那这个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跟尼柏森在那里写的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 according to 尼柏森，到最后呢，你的结论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自己的行为呢，都不要 count 了，我通通都只要。我通通只要让神来做，我自己就是不要靠自己，然后全交给主。那这样子会产生一个结果，这样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尼柏森在他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写的，他说所有的律法不是叫你去遵守的，所有律法是叫你去犯的，就是说你完全不要看律法了。你完全，你就是去，你完全看耶稣，你那个律法，你就是连看一眼都不要看，因为你看到律法，你就会犯罪，你看到律法说什么，你就去犯了。所以他写到最后他就是这个这变成一个很矛盾的字句啊。神给我们律法，本来是他为了爱我们，怎么会去他叫我们去犯律法呢？可是根据他这个理论。推到最后就变成所有的律法都是叫你去犯的。就我讲这个完全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天人交战，或者灵肉相灵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我太低估我自己的里面那个罪性，然后我又太高估神所给我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屡战屡败，因为我以为这样子就够了，而实际上呢，我自己的努力真的是还是要付上的，只是说我的努力不因为我的努力而成为一个守律法的标准，因为我的努力，我是极力的要去活出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标准。对，我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导过去很多都是从那一派过来的。那一派叫做什么？那一派叫做内里生命派，包括盖恩夫人，包括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罗秉成师母，但是我知道像那尼柏森那里，通通都是从那里来。那整个中国教会呢，都受到尼柏森的影响，包括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呢，他从前他跟我说，这个尼柏森是一个绝顶聪明的，那是真的啊，绝顶聪明。他讲道的时候拿的圣经是一本希腊文的圣经，他就拿这样讲，所以他整本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他通通都可以把它讲出来。他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是用英文写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所以这个人是聪明的不得了，那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我在讲尼柏森的时候，我不敢，我是存着很谦卑的心去看，从圣经当中去看他这样子今天所制造出来的错误，那并不是对他有任何的不尊敬，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尼柏森，真的很就没有今天很多中国人的这些传道人， 但是呢，我们当他在他的这个著作上面有一点这些可能误导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注意的。那我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我自己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件事情了，你要去抓人家的毛病是很容易的。我要去抓奥古斯丁的毛病，那可以抓出一大堆，要去抓马丁路德，那太多人去抓他了。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都是站在我讲到的见证，就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些人是我们踩上去的，我们不要以为他不如我们了。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所以我们看得更高。所以如果说我们好好的去看圣经，特别是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再往以下看的话，我们才不会跑到尼托森那个毛病啊，到最后变成律法是叫你去犯的，不是叫你去守的，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结论啊。好，那我特别还要讲这个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还是很重要。好，请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里讲到一个观念了，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这里讲到一个罪身，然后叫我们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所以这个十字架有什么功用呢？有人就画了一个图啊，这个图就是一条蛇，一条蛇呢，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就是我把这个蛇的头啊，把它切掉了，所以我把他的这个头切掉了以后，这个蛇呢，就是我的罪身，我把这个头切掉了，这个罪身它就死了，但是它的尾巴呢，它的尾巴还在动。所以使罪身灭绝哦，你如果看新译本，它第六章第六节，它翻译成什么？
罪身
丧失机能。对，罪身丧失机能哦，所以罪身丧失机能，并不是真正的这条蛇就从此以后就不动了。这条蛇它头被我切掉，它的尾巴还在那里搅动了。那么尾巴在这里搅动呢？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就是这个蛇的尾巴，就是这个蛇它剩下还没有死的部分。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对付这个罪身哦，使罪身这个慢慢的丧失机能，慢慢的丧失机能。所以第六节这里说，我们要使罪身与主同意是要丧失机能，这是一个我们整个这个新生活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这个罪身到最后，我们能够整个老的罪身呢、啊，整个死掉。那这个罪身呢，有的时候很可恶，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强心针呢、啊，有一个强心针，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罪身，我如果去犯罪了，又去过又去里面情欲又发动了，就好像在这个蛇的尾巴又打了一个强心针，然后这个罪身又开始活动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要不断的靠着这个克制自己的情欲，克制肉体，克制我们的这些那个私欲，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罪身灭绝。这个是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是一同的与主一同的来做这个征战，一同的来做我们这个对付老我、对付旧身的这个征战。好，那我想那个接下来的事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一起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罪性，一起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找出一条路，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圣洁，更加的完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子的去对付它，不管我们怎么样子的去面对它，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圣洁，有一天我们要像你，有一天我们要完全。主要帮助我们行走这一条路，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条路上 我们有你自己圣灵的带领，有你自己的引导，也有你智慧的帮助，能够让我们从罗马书这一卷书里面看到更多主你自己的教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